我们要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再读一次。好，我们来读一次哦，来，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感谢主，在这一段的这一次的系列我们的讲道当中，我们的总主题就是讲到耶稣的生活哲学。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学习耶稣的生活，还有耶稣的教导，透过这个样子，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过着一个有意义的，怎么样过着一个丰盛的人生。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因为他的来到，所以说解开了神的面纱，让我们更能够去认识这一位神啊，这是有他的圣经的根据的啊。哈，圣经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看过神的，没有一个有看过神的，唯有我们的父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的。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通过耶稣能够了解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那我们也谈到说，耶稣来的是怎么样，是解开了我们的这个律法的枷锁，让我们进入到恩典的里面。在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在旧约时有很多律法，很多律法的规定，很多律的规定，到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把恩典带到这个地方。在过去我们要到圣殿的时候，我们要赎罪的时候，不是自己本身能够做呢，是要透过什么祭司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不要的，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本身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非常不一样。因为神的恩典，耶稣基督来带来的恩典，我们也谈到说，耶稣来的时候解开我们人的奥秘，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活着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通过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了解，耶稣对我们没有其他特别的要求，就只有两件事情，这两件事就你要信靠他并跟随他。我想这是在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所讲的。那第二个呢，我们谈到什么，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耶稣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哦。这个比喻是什么，叫做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在这个比喻当中，特别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不是四种土壤怎么样，而是怎么样培养出一个好的一个土壤，让它能够结实百倍，让你的生命更加有功效。所以说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说，如果要怎么样让你的生命有功效，怎么样让你的培养出一个好土来呢，最主要的就怎么样，就是要扎根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知道根扎的越深的时候，而且你要扎对地方哦，你的这个根你必须要怎么样，栽在溪水旁，那个时候这个根呢才能够得到供应哦。如果你到达一个沙漠，可能就很困难能够存活。但是你栽在哪里很重要，你定根在哪里很重要，你定根在溪水旁你就得到供应，你定根在基督的身上你的生命就得到供应，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第一件事情，要定根，而且要根基要定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地方。第二个怎么样，就是我们要有定根是很好，可是呢你知道会有杂草在旁边，那这个杂草如果你不除掉的时候，这些杂草会吸收你原来这一棵树所要的这个养分，所以说基本上因为这个样子，可能你就没有办法长出很漂亮啊这个果实来哦。这个除杂草很重要哈，特别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说，这个杂草不用你去培养啊，这个杂草自然会产生，那不要让它能够延伸蔓延的一个方法怎么样，就是不要忽略它，阿妹吗？你不要忽略它，你要经常看到它的出来的时候就赶快把它除掉， 哦，那这个就是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还要能够一个棵树要能够结出果子，我们要修剪它。这个修剪不是修剪那些坏的枝子，好的枝子也要修剪。因为好的枝子如果没有修剪的话呢，可能因为长得太多，像最近这个在肥沃有没有？肥沃在长的时候，哇，长了很多。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很忍痛的把好像长了很多的这个整串的东西，那一枝啊，把它砍掉。为什么？因为你不把它砍掉的时候，这么多可是长出来都这么小，这么小，这么小。但是你把它砍一些下来的时候，虽然你很不舍，可是你一定要砍。为的是要刺激成长，为的是要让它能够长得更好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请问你种下去的肥沃，请种下去的果实，请问是今天种明天就可以收成吗？不可能的哈，这是要耐心等候。所以说，我想这是一个原则。当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所栽种的东西啊，怎么样培养出一个好的这个土壤，让我们能够结出啊，生命更加的有果效哈。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这个新的主题，我们要谈到从耶稣在世上三年半这样的一个传道生涯当中，我们要去从他的实际的展现出来，他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看到耶稣他是怎么样安排他生命的优先顺序。你知道，生命的优先顺序的安排非常重要。当你能够安排你的 priority， 你的优先顺序排对的时候，你的生命才能够有果效，你的生命才能够结出果子，你的生命才能够丰盛。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个经文，这个是约翰一书。你知道约翰一书的作者是跟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一样的。各位还记得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主题经文第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讲到说，太初有什么道，就是什么道与神同在，道就是这一位。这个道跟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主题经文，这个道是同样一个字。其实这个道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话，就是话，话语的意思就是话。但是在这个地方指的一个特别的意思怎么样？就是针对一个人，也是一个神，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降世在我们当中。所以说我们今天谈到生命的道的时候呢，就是谈到主耶稣他这样的一个在我们活在道门当中，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哦，他成为我们生命的道。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要来探讨，其实当我们探讨生命的道的时候，就是在探讨耶稣他的生活哲学。那这是我们这一系列当中在探讨的。我们知道这一位啊，这个生命之道的耶稣呢，这一位耶稣在今天我们的经文主题经文当中谈到说，他是我们所看见的，又亲眼所听看见，又亲耳所听见的，又手能够去触摸到的。你知道，哎呀，这是要表达出当时候这些使徒他们跟耶稣他们一天到晚生活在一起，一天到晚腻在一起，三年半的时间，这十二个门徒就是跟耶稣的这个日夜的在一起。所以说耶稣讲的道他听到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等等的事情他都看到了，耶稣的身体他们触摸到了，甚至耶稣复活的这个情况他们也都看到了，耶稣复活之后还出现啊，显现给这些门徒来看。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到说，其实这个道对我们来讲并不陌生，这个道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些使徒他亲自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手摸到的，这个呢是代表什么？他是确确实实有形有体的存在我们当中，就是代表说耶稣实在他真的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可以从他的生活当中我们得到一些啊，这个学习，我们从他的教导当中我们也能够得到一些学习。所以说我们还看到耶稣他在世上的时 候，他所展现出来的，他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的优先顺序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通过这个样子，我们来学习他的样式，让我们活出一个精彩丰盛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耶稣他的 priority， 他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追求天国优于追求生活，好，那就是说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以天国为最主要他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发生在耶稣他有一件事情发生在耶稣他非常忙碌的一个服事，有一次的服事当中非常的忙碌，然后他的这些门徒也忙着来做一些协调的工作，因为有大批的人涌进来到以这个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为着要听耶稣的讲道，为着要得他的医治，所以说很多人就涌进来了。耶稣真的是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忙到什么程度，耶稣忙到连饭都顾不得吃啊。所以说耶稣的这些亲家亲属呢是看不下去了，就跟他拉到旁边去，他们说你癫狂的，你疯了啊。耶稣他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忙碌，一个人怎么能够服侍到一个程度连饭都顾不得吃，所以说他们就说你是癫狂的。但是对耶稣来讲，他的想法不一样，他是说我把神的国度摆在第一，至于吃至于生活上的这些东西是需要，但是不是我的优先顺序。所以说他就把神的国度摆在第一的时候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先不把神的国度把神的旨意摆在最前面，然后把他的吃饭把他生活上的舒适等等呢，把他摆在其次。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他的一个生活生命的一个顺序。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另外一个场合当中，我们看到有一次耶稣啊，在一个井的旁边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边讲话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这些门徒呢刚好到西提里面去买这些中餐，买中餐，然后那个时候耶稣借这个机会就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边讲论圣经的道理，而且让这位撒玛利亚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啦，我就是那一位救世主啦，哦，你今天碰到我了，我让他知道这件事情，而且也帮助，因为这个样子哦，帮助他有机会让整个村庄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哇，当他们正讲完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他去买午餐回来了，一回来的时候呢，看到他跟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在那边谈话，哇，他的这些门徒啊，就拿午餐要给这个耶稣了。耶稣一看到说我吃饱了，他们吓一跳说你什么吃饱了，什么东西呢，吃的什么东西。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哇，这撒玛利亚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那边谈话哦，然后呢当门徒要拿给他食物的时候，他说我吃饱了，哇，他觉得这些门徒觉得很不可思议，谁拿东西给你吃啊？哦，他说耶稣说我有食物吃哦，是你们不知道的。然后这些门徒在那边议论纷纷啊，一定有人拿给他吃，可能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哦，可能拿什么饼干拿什么好的东西给他吃了。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内心里面在想说想些什么，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说你们错了，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人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先后顺序，什么就是把神的国度的发展，就是把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摆在所有一切事情的上面。所以说这个就是耶稣他的优先顺序。那为什么耶稣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优先顺序呢？在有一次他跟他的门徒一起来谈天的时候，一起在那边交通的时候呢，耶稣就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为什么我会把这个神的国度摆在第一，把神的旨意摆在第一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看这一段经文，而且他讲完的时候马上他知道说，我这样讲的时候啊，这些门徒听了是有道理，可是呢那我的需要怎么办？你看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请你们把先画起来，先画起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各位很重要哦。这个地方讲的是一个先后的顺序。其实耶稣的意思是说，人的一生最主要追求的不是你的金钱，不是名义，不是地位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去追求的是追求天国那永远的国度，并且遵行神的旨意。耶稣认为追求神的国度比追求生活上的这些品质的提升还要更好。但是呢，我们人的想法其实刚刚相反，我们的想法就是怎样，认为说如果我们的生活都还没有办法维持的，那还怎么能够去这个追求神的国啊？如果我三餐都不济的时候，还怎么能够去追求神的国啊？所以说还是先顾饱肚子，还是先顾好我的民生所需求的，然后我才来追求神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那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各位，很多时候今天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可能一辈子都在追求满足你生活上的需要。各位，你怎么定义足够这两个字？什么叫做足够？足够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足够到什么样的地步才让你能够有安全感，才能够满足？我告诉你，在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追求里面，永远没有办法。很多时候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恐怕就没有办法能够满足。因为我们所以不是在讲说我们的欲望是什么，我们的欲望就像是无底坑，有没有看到无底坑？欲望是无底坑，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填满的，你的欲望是没有办法填满的，你有还要再有，你多还要再多，又加上我们怎么样，我们有一些比较心理的作祟。为什么他是开双咪的车子？为什么我是开了阳春车？为什么他是住的豪宅？为什么我是住的豪宅？为什么他拿的是 iPhone 5的，我拿的是200块钱不到的这个手机？为什么他穿的是名牌，我穿的是夜市的？你知道夜市吗？这个中国夜市吗？夜市的3500的那个哦。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他的笔电上面有一颗苹果，为什么我的笔电上面什么水果都没有，连一个肥皂都没有，为什么差这么多？你看这就是人的心理，你有的时候还要再有，你就是比较比较，你心里永远没有办法有满足的。我们的耶稣他非常清楚明白我们在这方面的软弱，他也非常清楚明白我们很容易又被这些欲望所困，而陷入追求在今生的享乐，失去了在神的里面那这个永远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所以说耶稣就挑战我们说，追求神的国这件事情比追求你生活上的满足更重要。各位，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意思不是要叫你成为一个苦行僧哦，就是沿门偷钵然后去做一些乞讨的工作，不是。耶稣不要让我们做这种工作。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因为耶稣他非常了解我们生活上的一切需要，所以说他在这里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跟你隔壁，什么叫做这些东西呢？跟你隔壁讲说，就是食衣住行生活一切所需。太长了齁、就是简单一点，就是一切生活所需。就是这个样子齁，就是你一切生活上所需要的。神说你不用担心，我要加添给你。神说你看这些担心，其实是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他去担心的，是外邦人去担心的，因为他不认识神。今天我们称为神的儿女，又了解我们的神是一个丰富的神，是一个施慈爱的神，他连那天上的飞鸟他都眷顾了，连那野地的百合花他就这样眷顾了。哇，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刚才我们所读的，你看野地的百合花没有人去照顾他，没有人装饰他。他说所罗门王那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有钱的一个国王，他说他身上他的所有的东西还抵不过那一只野地的百合花。神照顾他，何况是我们是他的宝贝儿子女儿，所以说神岂不更加的供应我们呢、好不好？各位，我们一起来背一个经文，大家可能都会背的我们诗篇23篇第一节。好像都怎么我英文版的先出来了。诗篇23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阿们，就是这个样子。耶和华既然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哎呀，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信心是何等的短小。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位神，他是这么样的我们的牧者，他这么样的愿意来供应我们，可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的信心。当然这个需要我们的信心的锻炼，但是各位请你不要误会了耶稣在这里讲的是生命的优先顺序，而不是在讲一个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不是有像有一些这个信徒说，哎呀，感谢主这个甚至有这样的应许，所以说神都供应的，说一天到晚就在那边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又参加敬拜长袍这样子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呢追着，你知道有很多人是追着特会跑，特会有没有很多的特会啊，什么医治大会啊，什么布道会，追着特会跑，而且每一场的这个聚会都参加，什么样的会都参加，什么小组都参加，这样子呢，但是呢对家庭都没有去看顾，对这个妻子儿女没有尽到自己本身应该尽的本分。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不是耶稣所要我们做的。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跟你隔壁讲说，这不叫做信心，是叫做不负责任。你知道吗？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态度。耶稣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整体来说来，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呢的重心就要放在天国的追求上，而不是一些我们生活的品质的提升。如果一个人真正能够是这样做的时候呢，神怎么应许我们？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各位，不是只有日常所需连国都要赐给你。所以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所展现出来的生活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就是顺从神优先于顺从人。各位还记得耶稣有一次在这个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时候，他跟他的父母亲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然后这里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做完礼拜的时候呢？做完礼拜的时候，耶稣他的这个父母亲就回去了，可是耶稣呢却没有回去耶稣是留在这个圣殿里面，哇，跟他的这些门，你看耶稣留在圣殿，然后跟这些当时候这些这个经学士啦，里面这些长老啦等等，就在那边谈论什么？谈论圣经的事情。哇，耶稣的父母亲走到一半的时候，你知道当时候的走路当时候做礼拜不是只有开车10分钟20分钟 啊，是怎么样呢？他们是走了一半天的时间，去要半天或是一天的时间，回来也是半天一天的时间哈。所以说这个他们很正常的事情，对他们来讲啊，这个做礼拜，他为着要敬拜神，他愿意走半天的路程；为着要敬拜神，他愿意走一天的路程。他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哎，耶稣不在了，孩子不在了，哇，他们就紧张起来了。结果早沿路走回来的时候，他就看到耶稣在哪里，就耶稣圣殿里的时候，看到他跟这些啊，这个里面的这些文士在他们那边讨论圣经的时候呢，虽然他们心里面有高兴，但是呢，也是觉得很这个不谅解耶稣哈，你怎么没有讲一声，就留在这个地方哈？难道我们找你老半天？但是耶稣怎么跟他讲？耶稣来看，我们耶稣怎么跟他讲说？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然后讲完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回去了，回到拿撒勒，然后顺从他们。跟你可不可以讲说，耶稣很孝顺？耶稣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但是怎么样？耶稣他的生命的顺序，就从刚才那一句话里面所讲的，岂不知我应该以父的事、父的家里的事情为念嘛？也就是说，当你的优先顺序当中在排的时候，没有错。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很多伦理的事情，很多这个孝顺等等这些道理。但是有一件事情，神说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怎么样？要把神的事情、把神的家、把神的旨意、把神摆在第一位。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他的生命当中的一些优先顺序。各位，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不晓得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样的一个排法。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在这个排的生命顺序上，确实对我们来讲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看到耶稣他还在另外一个场合当中，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展现出他对神、把神摆在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他就事先告诉他的门徒说啊，我要这个在不久哦，我就要啊上十字架，我就要牺牲，我就要死掉了哦，然后就这个样子，为着众人的罪，我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讲完的时候，哇，耶稣的这个门徒当中啊，有一位叫做彼得，有没有？彼得他见于师徒之情，见于他本身也是一个班长的责任，所以他就代表讲话了。他说千万不行啊，他就跟耶稣讲说，彼得就偷偷的拉耶稣到一旁边说，主啊，万不可这样哦，这件事情不能够临到你身上。哇，如果你是耶稣的时候，我不晓得这个你会怎么想，但是如果我的话，我一定很觉得很温馨。你说哎呀，我这个门徒啊，这个不是白爱他们的，不是白疼他们的，你看他这么体恤我，他这么体恤我，他知道我走十字架的道路是很辛苦的，你看他这么体恤我，说千万不可以哦，千万不能走十字架道路哦。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你看他的回答会让你讶异吧。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他说撒旦退去。他把他骂成是撒旦呢，撒旦退到后边去，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这样做？他不是说撒，不是说彼得是撒旦，是因为他讲这一句话不合神的心意。因为怎么样？耶稣告诉他说，你是绊倒我的脚的人，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哎呀，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内心真的是有很大的感动。我知道十字架道路，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跟你我都一样了，被蚊子叮了也会痛，你知道吗？被钉子叮到也会痛呢。可是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竟然在这个他的门徒这么护卫他的时候，他竟然愿意讲这，他讲出这句话来。他说：“你这绊倒我的人啊，你不体贴神的意思，而是体贴人的意思。”各位，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耶稣的生命的优先顺序就是怎么样？就是把神摆在第一。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事情的抉择，你会体恤神的心意呢比较多呢，还是会体贴人的意识比较多？特别是一个人啊，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是一个你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人了哈。比如说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情人、你的上司、你的客户哦，还有你的亲属，这些人很贴近你的人啊，这些人当中呢，你怎么样在你排你的生命的优先顺序当中，你怎么样去这个做一个抉择？ 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的优先顺序上，最会拦阻我们跟神跟随主的一件事情，不是那些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人，这些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人齁，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啊，他们这个等等的东西没有办法影响到，对我们没有什么造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往往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跟随主的人，往往是你身边当中你那一些关键的人齁，那些重要的人，最亲近的人，因为如果他们的看法跟神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话，那给你就是一个挑战的，阿妹吗？各位，你想想看，神说不可停止聚会，可是呢，他们却这个每次你要来聚会的时候，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参加小组的时候呢，他们就很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我们 shopping 的时候，这段时间是我们到外面踏青的时候，晚上是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是我们聊天的时候，是我们家庭的时间，你参加什么聚会啊？这个就是，如果这样就是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还有怎么样？还有如果你要参与教会的服事，神说你要参与教会的服事哦，你的家里会跟你讲说啊，信信就好啦，啊，不要太着迷啦，啊，免得着火入魔，阿妹吗？我这在跟你讲啊，我怎么办？圣经说你要十一奉献哦，哦，你这个十一奉献，你信的是什么宗教啊？坑人啊，就这样坑人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当你的人的旨意跟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时候，这时候其实对你最大的挑战就是你的家人。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吗？神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选择，我们先来尊主为大，我们先选择顺服神。或许你这样做的时候，可能刚开始你会碰到一些钉子，你会碰到一些反对等等的事情，但是我要在这里相信并宣告，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你，阿们吗？这过程当中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可能刚开始你有很多的抵挡，很多的这个反抗的东西，很团队的东西，但是不要担心，总有一天会证明你是对的，而且这些反对你的人，你将成为他们的祝福，阿们吗？哦，所以这很重要哦，你坚持走在神的道路上，你有一天那些反对你的人也会因你来蒙福的。同样的，在这里有一个也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啊，你们啊不要去顺从人，只要顺从神就好了。各位，耶稣没有这样讲哦，他讲的是 priority， 是先后顺序而已。各位，请问耶稣在这个世上有没有设立领袖？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你有没有上司？有没有？有没有领袖？有没有你的生命当中权柄人物？有没有？有，请问你要不要顺服他？跟你隔壁讲说要顺服，再讲一次，这是常态。神所讲的这个顺服人、顺服权柄，这是一个常态呀。所以说你必须要这样做的。但是有一个情况，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这样的一个权柄者，你的领袖，诶，他所做的事情是跟神的旨意有所违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选择谁？你就是要选择跟随我们的神，顺服我们的神。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所做的选择。但是你不要忘记了，神仍然要让我们能够顺服在这个世上的一些权柄，包括你的父母亲，包括你的老师，包括你的一些领袖，你就是要来顺服他，除非他们是违背神的旨意在做事情。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不惧怕人，我们愿意选择顺服的时候呢，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的时候呢，我们将成为神祝福这个世代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管道，这个世界也因我们来翻转，阿们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顺服神，然后呢这个比顺服人更重要。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要怎么样，要耶稣所给我们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先做仆人，然后再做领袖。你知道耶稣展现出这样的一个优先顺序，耶稣他自己本身 他来了，他说我来了是要服侍人，不是要被人服侍的。各位还记得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跟这些门徒就一起在一个房间里面，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就是说你去到他的家的时候，因为他们都穿那个草鞋，那种草鞋，所以说在路上走的时候有一些灰尘啊等等，一进去的时候呢，哦，不是你自己洗脚，是有仆人帮你洗脚。自己洗脚不是常态，仆人会在你帮你来洗脚。哎，那天去的时候很有意思，好像看到没有仆人在做服侍。这个时候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就扮演这个角色。我们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然后就把水倒在盆里面，就来洗这些门徒的脚，然后呢还自己把用手巾把这些门徒的脚把它擦干。各位，这个就是什么样的意思？耶稣起来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他暂时离开他的荣耀的宝座，离开他，放下他的身段，放下他的尊严等等，这个就是离开。那站起来脱掉衣服，然后就怎么样，拿一条手巾来束腰。这是什么呀？束腰，手巾束腰是要怎么准备工作，准备服侍。耶稣说我就是要做这个工作。所以说耶稣在那个时候就留给这些门徒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告诉他们怎么样，你看耶稣为这些门徒他们来洗脚。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表现出他是一个领袖，一个特质就是要成为仆人。所以说我们看耶稣这样的一个做法，圣经里面有两处的圣经来讲到耶稣其实可以不要这样做的，一个领袖哪里可以当时帮人家洗脚的，这是一个很低贱的一件事情。可是耶稣做了这个模范，耶稣这样做代表他的谦卑，也给我们所有的人要当领袖的人一个好的典范。所以有一个叫做仆人领导学，这是我们教会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叫做仆人式的领导。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耶稣怎么样？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谈到说，耶稣他是从离开他宝座，然后愿意，他本是跟神同等的，但是他愿意谦卑自己，取得人的样式。然后有一次呢，耶稣他的这些门徒在那边争说啊，等耶稣的这个国降临的时候，一个要当他一个宰相，一个当他的一个行政官，哇，在那边争权夺利的时候呢，耶稣看了内心里面很难过，耶稣就跟他们讲这一句话，用这个来跟他们讲。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王尊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你知道吗？跟你隔壁讲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竟然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竟然成为仆人的样式来服侍我们。今天我们做领袖要不要这样做？就是要学习他的样式。你要做领袖，你本身你要先做一个仆人。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各种的人人这个关系当中，也是展现出这样的一个秩序，你知道吗？父母亲之于儿女，之于你的这个孩子，各位，你父母亲要先做儿子儿女的仆人，才能够当他的领袖。我们说做丈夫的人之于他的妻子，你必须要成为你妻子的仆人，才能够成为你的妻子的领袖跟你家人的领袖。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政府官员
他要成为一个政府官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我们都很了解的，政府官员是我们什么公仆，对不对？我们很讨厌的是官僚，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公仆。为什么是公仆？因为他必须要成为仆人来服侍人，我们这样才能够成为我们的领袖啊！领袖就是要这样子的，他必须要懂得先服侍人的。同样的，在教会更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越想要当领袖，我们越想要有这个越高的职分，在教会里面越高的职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做更多更多人的仆人。这个就是同样的这个道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耶稣的优先顺序当中呢，超越一切最优先的事情怎么样？就是认识神，并且尽力爱神爱人。谈到这个就想到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有一个家庭是他最喜爱最喜爱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是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的这个家庭。耶稣经常到他的家里去做客，然后有一次呢，耶稣跟他的门徒去他家里面做客的时候呢，哇，他这个马大玛利亚就在那边呢准备要摆设宴席啊等等来宴请这些啊他的门徒还有耶稣。哇，当他们在那边准备的时候，哎，看到耶稣进来了呢，这个玛利亚齁，他看到耶稣进来的时候，马上把他手上的东西一放，然后就到这个耶稣的跟前，就跟耶稣在那边聆听耶稣讲话啊，就听耶稣讲道等等的事情。马大还在那边忙，越忙越心里越不爽快，心里说怎么只有我在做，他到哪里去了齁，所以说他内心里面就很不爽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就埋怨哦，埋怨就跟耶稣讲说，耶稣啊，你要管管他啦，我的妹子啊，哦，这个玛利亚，你看我忙得要死，他竟然坐在那边跟你谈天，哇，他以为这样子会博得这个耶稣的同情哦，没有想到他的想法跟耶稣完全不一样。耶稣那个时候并没有对他讲说，哇，你真的很可怜哦，啊，赶快去帮忙他，没有。耶稣那个时候，我们看耶稣怎么跟他讲。耶稣回答说，你看马大在告状，你看耶稣就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各位，这里耶稣想要表达的讯息是什么东西呢？耶稣在说的是说，比起工作，比起服事，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神，来聆听神，来享受主的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目标，就是享受主的主耶稣。跟你隔壁讲说，享受主耶稣啦。各位，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我们要享受主耶稣。当我们能够享受主耶稣，能够去体会主耶稣的爱的时候，你的服事就不得了。各位，我很喜欢保罗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保罗你知道吗，保罗一生当中，他说你们所受的灾难，所受的苦，没有一个人比我多的。他被金箭，他被鞭打，他被关在监里面，所有的这些困难的事情，哇，他经历都比我们多，经历很多经验。但是怎么样，保罗为什么愿意这样做？有一句话经常放在我的心里面，保罗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保罗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保罗以前是魂是逼迫教会的人，当他被神的光照之后，保罗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会对神这样的一个把他的生命，你知道保罗到最后怎么死的吗？他是被砍头死的。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为什么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保罗有一句话非常的激励我，保罗说，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让我做这些事情。各位，当你体会到一个人对你的爱的时候，你恨不得把你的生命的一切都给他，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至亲的人，这么一个好的人，你喜欢的人，非常喜欢他，你爱他，非常的爱他，所以说呢，你就想为他做所有的一件事情，你心中有一种想法，我能够为你做一件事情，我内心里面一定会非常的喜乐的。各位，这种情况哈，经常发生，最容易去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在什么情况啊？年轻人啊，在什么情况啊？
啊，
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你的情人？哎呀，我恨不得他要什么东西，我随时24小时 stand by 在他旁边，我都在那边等着，看他有什么需要，我随时供应，有没有？出于爱他，你就是愿意做这个事情。直到有一天，你发现说：“哎呀，这个哈，我实在很不想做这事情，因为不得已的，我才这样做。”你知道，这是也是发生在有时候，当我们的感情变节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情感变节的时候，本来是什么东西都要为他做的，等你情感开始产生变化的时候，哎呀，我实在不想做，不得已的啊，我就跟他在一起了啊，啊，有什么办法？然后有时候怎么样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想到说哎呀我不这样做的时候，他会生气耶、哦、如果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们的友谊已经走到快要 ending 了，走要快要结束了。各位，这样的服侍没有办法让你全心全力，没有办法让你尽心尽意尽力得来爱主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你内心里面没有那种爱的推动。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讲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为什么说神说要我们先来到他的面前来享受他，来接受他的爱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你接受到神的爱的时候，神爱激励的时候，我告诉你，不用让人跟你讲，你就在教会里面，你什么东西你就会主动来参与。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服侍，这是一个给我们彼此的这种提醒跟勉励。各位，你在教会的服侍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的服侍是一个负担，是一个重担的时候，我希望你停下来，不要再服侍。我希望你先做一件事情，先到主耶稣的面前，先来享受神，学习玛利亚。你先到神的面前，因为你内心里面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阿们吗？你没有爱的，你对神没有爱的，你对教会没有爱的，所以说你坐起来就是每一就做一件事，搬一个椅子你就觉得负担，或做一件事你就觉得负担，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当我们对神的爱有体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去爱神的时候呢，我们先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支取他的这样的一个爱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爱，享受在他的爱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服侍会有不同的果效。那么我们要想到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想到怎么样能够来享受我们的神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你各位讲说，就是要先认识神。你没有认识他，你怎么会去享受他？你要去认识他。圣经里面耶稣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其实他在教导我们怎么活，这一段教导我们怎么活，你要怎么样活出跟永恒有关系的，你要怎么样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价值跟意义，你就是要先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产生了变化。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他有一次回答这些群众的一句话，我们来看他怎么说，一起来，来，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一个，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耶稣认为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跟你各位讲说，要爱神也要爱人，这是人生当中的 first priority。 其实律法，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来是把恩典带下来。各位不要忘记了哦，你们以为想说，我们这样讲说，哇，来耶稣就是恩典啊，啊，所以什么东西都没有要求啦，等等。跟你各位讲说，不是那么一回事，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知道你有没有忘记，不要看圣经，不要只看到这一句话，哇，耶稣来是恩典恩典哦，你知道吗？不要忘记耶稣来说，哦，我来怎么样，这个他就是说，他来的时候不是要废去这些律法，你知道吗？而是要成全律法。就这个比喻跟我们刚才讲的是很类似的。 各位，你来的时候，你即使你不用去，你去爱一个人，你为他做一件事情等等的这件事情，如果你有爱在其中的时候，你就不必有太多的律法来捆绑你，阿妹吗？哦，你应该这样做，很多应该的，即使在你的爱当中都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个就是耶稣说，我来的不是要废弃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说耶稣来不是说叫我们都不用做一些律法里面的工作，不是的，而是让你更心甘情愿的自动自发的去做这些事情，做的这样的很高兴的，做的很开心的，不是被要求的，不是应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哦。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很重要的就是要爱神也要爱人啊，今天借着耶稣他实际在门徒当中的生活，他们亲身经历到并见证到这一位生命之道的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展现出他的生活当的 priority， 他的这个优先顺序，这样的一个优先顺序呢，恐怕跟你我的优先顺序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各位，我要来彼此来勉励，我要鼓励你，如果你要过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如果你想要拥有一个有果效的人生，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生命的优先顺序，就如同耶稣的优先顺序一样。今天如果我们的神他越过他这个超过这个他的儿子耶稣直接问我们一句话，你知道耶稣他要说的是什么吗？今天如果耶稣直接要问我们一句话的时候，你想他会说什么？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来。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这一句话有没有答案？有没有可以从这边找到答案？如果耶稣跳过，如果神跳过耶稣来为我们直接讲话，你知道他，你想他会说什么话？你想他会怎么说？跟你隔壁讲说，听我儿子的啦，你知道吗？他会说，你就听我的儿子的，哦，听耶稣基督的就对了。你看他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怎么讲，你就怎么做。就这样子，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从耶稣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优先顺序怎么摆，这是很重要的。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或许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一段时间的，有的人是二十几几年，有的人三十几年，有的人七八十年的时间。我不晓得在这个过去的这些年日当中，你是怎么活的？你的生命的优先顺序是怎么安排的？我不晓得今天